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哥林多》使徒行传》十八章。那么我们已经学到了第十八章，那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呢，在这里就到了末尾。这一章呢是第二次宣教旅程的结束，还有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开始。在这一章里呢，保罗主要去了两个城市，一个是哥林多，一个是以弗所。那我们知道这两个地方呢，是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哥林多前后书，还有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这两个教会的书信。那这我相信呢，这两个教会呢，也就是他在这个第二次宣教旅程里建立起来的。我们来看第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就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那这里面呢，就有一对犹太人的夫妇，丈夫名叫雅居拉，妻子名叫百基拉。那么他们以前住在罗马，后来呢，这个格老丢呢，他是一个罗马的皇帝，就是 Claudius。那很明显，在他那个时候呢，那个就已经开始迫害这个犹太人，所以这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不是从二战时候才开始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了。那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住在意大利罗马，那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皇帝的命令呢，就完全呢就这个必须要全部离开罗马但这个时候呢，在哥林多呢，保罗遇见了他们，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知道保罗呢，他也是有这个做工作的。那他是干什么呢？他是也是制造帐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和这一对夫妇呢就在一起同业。这个雅居拉和百基拉呢，很有可能呢，就是在罗马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说明福音在那个时候，远在保罗之前呢，就已经传到了罗马。当然也有可能是在认识保罗之后信主的。就是说，如果保罗和他们一起住在一起的话呢，他们后来就相信了耶稣。不过这个呢，我们就无法考证了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这个时候呢，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在上一章的时候呢，希拉和提摩太呢是跟随保罗，和保罗在一起呢，那他们有短暂的分离。后来呢，他们呢就又和保罗这个相当于就是又汇合到一起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一起在哥林多同工他们还是从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开始但是我们看到第六节呢，这个犹太人呢在哥林多的时候呢，实际上事情不是这么顺利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这个保罗的意思呢，当然是出自圣经了，意思就是说，那你们能不能得救呢，现在已经与我没有关系了，我所做的我已经做到了所以从今以后呢，我要往这个城里的外邦人那里去传道了。所以第七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这个时候呢，靠会堂的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虽然是和犹太人闹翻了是吧，他不过他选的住的这个地方呢，还是住在会堂旁边对不对？所以说明他呢还是没有完全的这个放弃犹太人只要有人愿意的话呢愿意去找他呢，他呢还是有机会来信主所以而且呢，这个管会堂的全家都信了主。这里也讲到也有许多哥林多人相信受洗的。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 那这个呢，应该是相当于意象，也有可能是保罗做的一个梦，是吧？在这个梦里呢，主耶稣呢就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呢，那请问，你哪里看出来保罗害怕了？使徒行传到这里，你哪里看出来保罗害怕过？有没有人看出来过？没有，没有啊。而且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他和亚居拉和百基拉在一起制造帐篷，是吧？那希拉和提摩太呢，也从马其顿来和他一起同工传道。他呢也住在会堂旁边一个弟兄的家里，而且呢，包括这个管会堂的，包括许多当地的哥林多人都相信受洗，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哥林多的事工呢，实际上是进行的非常好。你哪里看出来保罗害怕了？看不出来吧，是吧？那但是呢，因为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不要怕，我们就知道保罗害怕，对吧？主不会在他不害怕的时候告诉他不要怕，对不对？那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写到呢，他说这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保罗自己说呢，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确实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虽然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呢，他自己知道他又软弱又害怕，那主也知道，所以主这个时候呢，在晚上在异象里告诉他不要怕，不要怕。就像我们在讲台上站的人，经常我们讲的时候没有人看出来我们害怕吧，对不对？实际上常常我们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是吧？但是好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希望我们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对吧？所以害怕有害怕的好处不害怕也有不害怕的坏处。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保罗害怕呢？我想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比如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忘记呢，圣经上的这些人呢，包括使徒啊，他们其实是人，他们不是神，他们也不是神人，对不对？我们往往会忘记，我们以为圣经里记载的这些人当然非常伟大，是吧？因为他们伟大，所以他们就是神人，那他们肯定和我们不一样。实际上呢，他们和我们一样，一样啊。如果我们忘记他们是人的时候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这时候读圣经就成了读小说了。因为我们读小说只是看热闹，和自己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因为你在读一个神人的故事，最多是这样，是吧？你不会和自己联想起来。可是呢，如果我们记得他们是人的时候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为自己读了。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人，所以呢，我们读圣经不是为了看热闹，我们是为了知道效法他们，对吧？所以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就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为什么是我以前也讲过，圣经之所以是圣经，我们知道是真理呢，在有一点上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圣经里所有的人的软弱和犯罪它都记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 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呢，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叫做以利亚啊，他一个人向这个神祷告说，这个犹太这个地方多少年多少年不能下雨，是吧？后来他一祷告就下雨，他个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他一个人呢战胜了巴利的这个450个先知，巴利就是假神了，就是以色列人那时候拜的假神啊，因为以色列人陷在拜偶像的罪里面，是吧？而且呢，这个450个先知啊，一次就全部被杀，就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是得胜的，是吧？所以这个是非常辉煌的、非常这个荣耀的经历，对一个人来说。可是呢，这个事情刚过完，当他知道这个王后叫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非常刚强，非常壮胆，他说：“我不怕，你来杀我吧。”是不是？有没有人知道，当这个王后杀的时候，他干什么了？他起来逃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很不理解，前一天还是一个英雄，第二天就成了逃命的这个逃兵了，是吧？他逃跑的时候，神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他实在是怕死，他很怕死。但是神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神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还没有这个有拜偶像的罪的。但是以利亚以为有几个人？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啊，这是也是他害怕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里呢，在腓立比呢，他已经经历了被这个棍打，然后下到监狱里。当然我们知道在监狱里他带领狱卒全家信主，是吧？在提撒罗尼迦呢，因为犹太人反对他，他的骚乱他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所以他又跑到了比利亚。但是呢，提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又跑到比利亚继续去这个去追他啊，所以保罗又跑到了雅典。那他在雅典当然是有几个人跟他信主，但是呢，更多的呢是受到了当地人的讥笑和嘲笑啊，所以他又到了格林多。我们读的时候呢，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为什么呢？你是保罗，你是使徒嘛，对不对？你虽然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应该的吧，继续大胆的去传道吧，对不对？我们很容易这么想，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他其实是个人，对吧？他是人的话呢，他就有人的罪啊，就有人的软弱在里面。那保罗自己呢，他在哥林多后书呢，他写到自己的经历，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4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保罗在给哥林多人写信的时候，他真的是他没有保留，他把他心里想的全都写出来告诉他们，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他所经历的，他的心意。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还是有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啊。你这么有名，受苦是应该的吧，对不对？而且 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也让别人受过苦吧，对不对？所以呢，不要怕，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是忘了，使徒呢是人， 不是神，他们会害怕，他们也会泄气。Yeah. 所以在虽然在哥林多呢有不少人信主，但是保罗可能已经感觉到呢犹太人的愤怒和反对呢已经一天一天增加。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呢，还会出现像在帖撒罗尼迦那样的事情。如果出现的话呢，那他可能他的命就不能保了。所以他确实是害怕了。可是在这个很重要的时候呢，主在异象里安慰和鼓励保罗，不要怕，不要怕。原因呢是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所以呢，主在这里鼓励保罗，第一，我与你同在，而且呢，因为我与你同在，你在这里的生命呢，不会有危险，没有人下手害你。主与保罗同在，主与保罗同在。我们都记得主耶稣的大使命记载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两节是怎么说的？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I am with you always， 我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主的门徒，如果你愿意起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是常常有害怕，有泄气的时候，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让我们不害怕的，可以说如何让我们战胜我们现在的情绪低落或者害怕的心态呢？我想第一呢，一定要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第二就是有弟兄姊妹和我们在一起同工，就像保罗在传道的时候，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一直是有同工在一起的？第一次传道旅程是巴拿巴，那第二次呢有希拉还有提摩太，到这里呢在哥林多呢就有这个亚基拉还有百居拉，那他也住在一位弟兄的家里啊。所以有同工的话，他们一起旅行，他们一起祷告，他们一起传道啊。虽然弟兄姊妹们和我们在一起呢不能代替主与我们的同在，但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首先呢我们有人一起同工，而且呢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如果有弟兄姊妹有安慰的话语和鼓励的话语，那么对这个情绪低落的人或者害怕的人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Yeah, 所以我们要知道。Yeah. 那么下面我请问，我讲到我们不害怕，第一我们要知道主与我们同在，第二我们要有弟兄姊妹和我们在一起同工。那请问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有没有神和他同在？有没有弟兄姊妹和他同在？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没有神和他同在？大部分时间是在一起的吧，对吧？ 99.999% 的时间是在一起，但是有一个时间不在一起，是什么时间呢？他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个时刻呢，神离弃了他，没有和他同在。因为呢，当时在他的身上呢，担当了所有人的罪，神这个时候呢，闭眼不看他，离弃了他，离弃了他。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呢，没有和他同在。那么第二点，请问他在世上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姊妹们和他同在？有，是吧？有十二个人了，对吧？有没有？有，
有没有？有，没有，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明白的，一个都没有。
我们的主在他被卖的那一夜，在马太福音里记载的，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聚，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是吧？包括彼得，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上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耶稣在世上，当然他有十二个门徒在陪伴他的生活，可能也有人照顾，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一个人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与他同在。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主呢，他应许门徒们什么？我就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要清楚，他是被神离弃的，在那个时刻，在世上的时候呢，也没有人与他同在。但是我们的主呢，应许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我们时常忘记了保罗是人呢，我们更忘记了耶稣也是人。他当然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但是呢，他同时也是人。所以呢，我们要清楚，他也有软弱的时候，耶稣也有软弱的时候。就是这位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弃，在世上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人的话，我们就觉得，哦，这无所谓啊，啊，你是什么，你自己应该做的，你去做吧。No. 如果你明白神人的软弱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他所经历的，你就会清楚。但是他呢，完全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完成了救恩。他在世上的时候，没有人明白他，也没有人在他需要的时候与他同在。但是呢，复活以后，他应许门徒说，我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保罗为什么可以受那么多的苦了吗？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主呢，耶稣，没有罪还受了那么多的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何况保罗一个罪人呢？对不对？如果保罗受了那么多的苦，更何况是你我这样的罪人呢？对不对？所以这里主在异象里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我们读这个哥林多的前后书的话呢，我们大概可以猜出来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因为哥林多前后书呢，是完全针对教会的这个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罪还有问题来写的书信啊。那么它是一个港口城市，那么各种各样的罪呢，在哥林多里都有。甚至呢，古时候有一个动词叫做哥林多话，那它指的呢，就是这个一个人在性方面非常不道德。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当然可以来一下但是如果犹太人来反对我，那我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走了吧，对不对？因为这不是一个文化上和这个风气上一个适合传福音的地方。但是呢，很惊讶的是呢，就是主对保罗说，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你只管讲，不要闭口。在哥林多城里有神许多的百姓。意思呢，就是要让神的百姓呢，通过保罗的口来认识耶稣，来相信耶稣，从而可以让神真正得到这些人，得到他已经预先知道的百姓。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之前呢，保罗经过的地方呢，只要有犹太人的骚乱，保罗就会马上跑，是吧？从这个地方跑到下一个地方， 可是在哥林多呢，因为这个异象呢，他顺服主，在这里住了有多久呢？一年零六个月，十八个月啊，这是他在传道旅程中住的时间第二长的一个地方，住的最长的地方是在以弗所。那在哥林多呢，他住了十八个月，而且他多次访问哥林多的教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爱哥林多的百姓。前不久刚去世的有一位 Tim Keller 这位牧师呢，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呢，其实是在这个就在我们弗吉尼亚一个小镇上做牧师我猜想可能是一个很偏僻很小的教会。那他后来呢，他就愿意到纽约的曼哈顿去建立教会，而且受到很沈大的祝福在曼哈顿呢就建立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教会，有许多的这个会众。那神也使用他呢，我相信拯救了许多的人如果换你我的话，有谁会愿意去曼哈顿建立一个教会呢？今天有一个传道士站在讲台上说，我愿意去曼哈顿，我愿意去好莱坞，我愿意去拉斯维加斯为主建立教会。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在那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教会呢？对不对？但是呢，神告诉保罗，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同样在曼哈顿，在华尔街，神也有许多的百姓。可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害怕呀。那教会的人少呢，我们当然会怕，是吧？人多了，我们怕不怕？我们还是会害怕，尤其是我，人少我怕，人多我还是怕。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教会大了没有什么用处啊。人多当然很好，但是呢，魔鬼一攻击呢，马上就分党结派，七零八落，就树倒，可能有时候就猢狲散了，对不对？所以教会大呢，也是很容易害怕啊。所以呢，我在这里我就想到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的主所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主耶稣应许和他的门徒永远同在，而且属于他的羊呢，谁也不能从他手那里夺去。所以我想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害怕，但是呢，我们要通过这一切的这个环境，我们要看到主的应许主的这个心意，还有主的旨意他的旨意肯定会成就，他的应许也一定会实现，对吧？那么下来呢的话，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谈一点点神学的问题因为这里主讲到说，我在哥林多城里有许多的百姓，是吧？当然他们还没有相信在这个时候，但是神的意思呢是想借着保罗呢，让他这许多的百姓借着保罗得救。那同时呢，其实也就是应许了保罗在哥林多的事工呢一定会是一个成功的这样的侍奉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得救呢是因为保罗所做的吗？当然保罗做了他该做的，但是原因呢是在这些人呢早就是主的百姓了，早就是主的百姓了虽然在他们信主以前他们已经是主的百姓了。所以这件神学问题呢，就是这个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就是这个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关系我们也都可能我们在座的也都听说过预定这个词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保罗是这么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神的主权呢，就是说我们在人的得救的过程里看到神的拣选啊，这是神的主权，也就是预定的含义啊。所以这个就像神这次通过异象来告诉保罗，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啊，不管他们现在有没有相信，他们以后是会相信的啊。所以人得救不得救，根本原因是在于神的拣选和神的预定，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权。但是呢，我们也要清楚，信徒有他们的责任，信徒有他们的责任，保罗也有保罗的责任，因为神的主权呢，是通过他的门徒来实现的。就像在这段话里面呢，神的意思呢，是想通过保罗，借着保罗来把神所要的那些人来拯救他们，啊，这就是人的责任在里面，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不应该来推脱神交给我们的责任。所以啊，我们啊，如果我们对这个神的主权，如果只了解一点点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产生错误的想法。那既然神就定好了，其实没有神人什么事情，是吧？但是我们要看到下面一层意思，就是啊，神的主权是要通过他的信徒和门徒来实现。所以我们要明白神交给我们的责任。还有大使命，其实呢，就像在家里，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啊，不管你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啊丈夫妻子，甚至是孩子，是吧？其实都有他的责任在他们家里。那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其实呢，我相信啊，每个人也都有在我们教会里的责任啊。所以啊，但是呢，当我们在啊跟随主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啊，如果有人通过我们来信主的时候呢，我们要心里要清楚，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能干，而是因为啊，是因为神的拣选，我们只是做了神所要我们所做的工。我想，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们当然啊做了很多的事情来带领我们信主，但是同时我们要清楚。啊，如果我们的心有改变的话呢，不是人所做的，而是神改变了我们，神拯救了我们。所以这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关系啊，就是神有他的主权，同时人也有他的责任在我们人的身上呀。所以我今天呢，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我觉得我把我主要所想讲的呢，就讲的差不多了。这一章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经节，但是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把这一章全部给大家讲完。所以，如果我想集中一点的话呢，我想讲的就是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来看这一章的这个最后几节，好吧？这一章的最后几节，从二十四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啊，或者是有口才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讲解更加详细啊。那这个亚波罗呢，他是生在亚历山大，就是埃及的那个港口亚历山大，是这个亚历山大所建立的，以他名字建立的这个城市。那这个地方呢，我相信当时和大概和罗马和雅典的地位都差不多，就是他是有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图书馆。所以世界上的学问呢，在亚历山大也都有。那他呢，当然是很有学问，也很有口才，而且呢，很明显已经有使徒啊门徒到了亚历山大，他在那里呢，就是已经相信了耶稣，是吧？所以他心里火热啊，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可以把耶稣的事情详细教训人。但是有一点点，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所以这个时候呢，这对夫妇呢，百基拉、雅居拉，这时候保罗已经不在以弗所了，所以呢，他们呢就把这个亚波罗接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 更加详细。请问，如果亚波罗那个时候只晓得约翰的洗礼，那他不晓得什么？我们知道约翰的洗礼是啊，让人啊悔改的洗礼，啊离开自己的罪的洗礼。那么其实对我们大部分来说，我们信主，我们悔改，我们远离自己的罪，好像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很明显，在这里面呢，他还是有一点他不晓得是什么呢？啊，我们基督徒受洗是奉谁的名受洗？啊，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受洗是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是吧？所以呢，啊，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能只有约翰的洗礼，你要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洗礼。重要性在哪里呢？重要性在哪里？因为我们的洗礼呢，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里面呢，啊，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借着洗礼呢，是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就是和耶稣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的洗礼呢，是啊，有一个埋葬，有一个复活的含义在里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就仿佛我们和耶稣一同的啊死亡，也仿佛我们和他一同复活。如果我们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我们只知道自己认罪悔改，但是我们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这会对我们以后基督徒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困难在里面啊。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简单一句就是啊，复活的生命，对不对？如果我们还不知道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啊，我们只是啊，好像在悔改自己以前的罪，但是我们不知道活出复活的新的生命的话呢，这样呢啊，在知识上我们有欠缺，在这个我们的生命上我们有很大的这个障碍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应该啊注意在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新生命上，如何活出啊，如何活旧的生命呢，有一个啊断绝，如何活出新的生命，借着圣灵的力量活出我们新的生命。所以这就是这个亚波罗的故事。那么这个亚居拉和百居拉通过这个亚波罗呢，把他的道呢讲解得更加详细。所以这个亚波罗呢，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就是哥林多所在的那个省叫亚该亚。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个亚波罗呢，他很明显已经非常有神的恩赐，只是他在这个认识上还有一些欠缺。但是通过这个亚基拉和百居拉呢，他明白之后呢，他就愿意往亚该亚去，他肯定也到了哥林多。那个时候保罗已经不在哥林多了，所以他在那里呢，就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啊。所以这就是亚波罗，他在圣经里出现过好几次，这个呢是我相信是第一次啊。我就想到哥林多的教会，我们以前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差劲的教会，很差的教会啊。那更多前书里面写了许多教会的问题和当地人的这个罪，教会里的罪，包括分党结派，包括呢比如说淫乱方面的罪，也包括这个拜偶像，这方面保罗都有谈到。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的感觉呢，就是好像神给我们一个负面的教会的例子，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教会差可以差到什么程度，是吧？但是呢，当我看到这一章的话呢，我想到保罗，我想到亚波罗的话呢，我想我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看见。这个事情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 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当然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哥林多教会是他栽种的，就是这个福音的种子是他撒上的，许多人是因为他信主的，是吧？但是呢，十八个月够不够一个教会和一个人的成长呢？在座的人是不是十八天就够了？啊？还是十八年？啊？四十年？四十天？十八个月够不够一个人从信主到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嗯？啊？不够？够？哦 ，OK， 谢谢。十八个月够不够一个教会从没有到发展壮大成一个成熟的教会？完全够，是吧？啊，你是来砸场子的。我感谢你的这个胆量和你的信心，但是呢，十八个月不够。啊，你如果让我说一个时间，我大概说四十年。四十年可以让一个人从一个非基督徒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也许可以让一个教会从没有发展成一个成熟的教会。所以呢，一年半是不够的。但是保罗就离开了，那请问这个教会怎么办啊？所以在十八章的最后几节呢，就出现了这个人亚波罗，对不对？他在神的道上他有很好的认识，他还有一些欠缺，但是神借着亚基拉、百居拉教了他许多啊神的道他所不知道的，然后他就定义再往哥林多去。保罗做了撒种的工作，亚波罗做了什么工作？嗯？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神派遣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栽种，神也派遣亚波罗浇灌了哥林多的教会，但是唯有神让他生长。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啊，原来神真的是非常爱哥林多这个地方，非常爱，非常爱。他带领他的使徒保罗，他的门徒，他告诉他不要怕，你在这里啊，只管讲，不要闭口，我肯定会保护你，因为我在这里有许多的百姓。那么一年半以后，保罗离开之后呢，我想这个教会肯定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但是神这时候又差遣啊他的门徒继续去这个带领，去浇灌这个教会。所以我们也明白神对一个信徒，神对一个教会的爱。所以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在看哥林多前后书，我就明白，哦，原来这不是一个负面的教会，这不是一个负面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保罗所写的书信，神对这个教会的爱。哥林多前书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十三章啊，就是爱，保罗所写的，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所写的。我们每次我们圣餐，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书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借着十八章呢，我就明白神的心意，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传福音不要害怕，我们在教会的成长上也不要害怕。如果神爱我们，他会带领人来传福音，他也会带领人来带领教会的成长，对不对？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信心在神身上。神在这个城里有多少人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呢，如果我们合神的心意， 他一定会派遣许许多多的人来到我们这里，包括信主的，也包括不信主的。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我有这个信心，好吧。所以呢，最后呢，我想鼓励一下现在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我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的话鼓励一下。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呢，不要害怕啊，也不要泄气啊。沉默是害怕的表现。那我们呢，我们当然要通过好的行为来荣耀神，但是福音呢，是需要通过我们的嘴巴来传的。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明白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努力去传道，我们努力去传教导，我们努力去关怀人，我们努力去活出主对我们的爱来，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要做忠心的仆人。所以最后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主耶稣，相信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了，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天父，也让感谢你今天借着这段圣经，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你在创世以前就对我们的爱，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信徒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得救，也让我们可以以后呢能够得荣耀。我们也看到您对您的教会是多么的看管和保守。您不仅带领这个保罗来这里做撒种的工作，做培养的工作，您也更派亚波罗来这里做浇灌的工作。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每一位在我们教会里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我们看到亚波罗，我们也看到亚基拉、百居拉，我们也看到那一位在会堂旁边能够开放自己的家，能够让保罗来居住的这一位弟兄还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福音，我们教会的成长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所可以成就的。所以呢，能够愿意兴起我们一批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合一来一起为这个教会的成长来奉献我们一点点的力量。以上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